诸佛正法显圣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力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显圣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力有情，故愿大觉成。现在就是念诵，皈依和发菩提心，就意思说，每一次佛法的课程听的时候，或者是做任何佛事的时候呢，先发菩提心，就是大乘佛法里面一直在强调菩提心何等何等的重要。所以我们有时候也许就是做一件普通的事情，不善不恶的事情，但是因为发菩提心呢，就变成一个善事，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如果没有任何目标去做任何事情，就是在佛法里面讲无忌的这种的行为，就意思说它只是一个这种，看起来不善不恶的一个行为而已，就是一个状态。但是如果就是内心当中有烦恼，就是各种比较强烈的情绪下做事的时候就，比较多的这种负面的这种后果。所以就把它归类为痛苦的因，不善的行为。所以就是稍稍花1分钟的时间，去自己观一下自己的内心，到底就是听法，就是或者是修行，皈依这些到底有没有自己内心当中有没有一些见解？就到底为了我做这些为什么？就这种想法，然后进而呢引向就是。就是我希望改善自己，进而利益众生，乃至究竟成佛，这样。我刚才关了窗户，全关上，里面噪音很大。这些不用看，不是我说的窗户，不是窗帘。是不是那边哪里有开的哦？有一些声音都没有开啊，没看到啊。那好，这说明我们心比较静，心静的时候能够听到自己的呼吸的声音呢，或者是外面的声音，内在的声音都比较静，时候可以听得更清楚，或者是很累的时候又听不清楚，但是比较粗大的层次上面，心是比较乱的时候也听不清楚，感觉不到。然后我们这个里面的均规教言论，基本上都是跟这个世俗有关的，因为均规他是一个管理者，或者是以前是君王、国王，他们怎么样去做事行为的一本书，原来是梅旁仁波切专门给德格王的这个王后祈请下，给他的王子，就是在未来当国王的这个王子呢。给他写的一个，就是因为这个缘起，就是为写的一个论著。那这里面呢，大量的引用了佛经里面的很多的这种和论点当中的这种，就是如何就是处理好世俗的事情，当一个管理者、执政者这种的想法、这种的角色的时候呢，要怎么去调和各方的这些。资源，各种的人的需求，利益，以及怎么去奖赏或者怎么去鼓励发展社会，在管理一个社会，然后怎么去结合这个修行者的一些见解来管理这个社会，然后就是既不失去修行，又可以过活的一个方式，而且过得还不错，这样的一个上面的一些建议， 这个就是我们平时普通的人，不是国王王后的人，也是需要面临这一种一边过活一边修行这两种，就是怎么样去有效的融合。嗯，那有时候我们就说在修行当中，就是把生活融入修行当中，把修行融入生活当中，有这些这样的讲法。但是这个究竟具体来讲，就是世法和出世的法，或者是世间人规、出世间法规，怎么样去比较良好的方式来结合？我们不是已经到了这种神通自在、圆满正觉这样的状态，就是在一个凡夫的层次上面，怎么去既要修行又要生活，而且就是作为一个如果与不是国王的情况下，每个人都有同于自己的生活和世界，就是在你的世界里面，在你的这种的本位上面来看，世界这个世界是对你是如此呈现的，如此投射。所以不论在哪一个位置当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观、世界观，那就类似的。所以在这个上面呢，我们就是基于这个，因为可能诸位其他的几个人以前没有听，但是现在我们到了第16章里面的或者16品里面的观察法理这个部分。就佛法当中有这种，过去的时候有一些藏地有16人法呀，那或者是就应该怎么去就是依赖这种善，依靠法治，依靠德行来去建立这种社会。所以以前好像在国内有一段时间也有提到，就是以德治国呀这种的理念，其实这些理念是很好的，因为法律是后来就是预先呢，就是有一种震慑或者是威慑或者是了解，依法，然后就是有法什么可依，是吧？什么违法必究，还有就什么，还有这种说法有吗？就是这类的，知道法律，然后依靠法律来解决问题，这种的。但是我们这个里面呢，就结合因果的这些观念，如果有很多法律，其实很多人是钻法律的漏洞空子。然后有权钱的人可以就是操纵法律，甚至请律师的话，请这个著名的律师、法官的话，也是有各种人脉的方式，来就是改变这个法律的这种审判的力度，公正公平的话，法律本身写的条文它不是一个就是什么就是非常到位、面面俱到的，它其实也是就是惩罚，判5年到10年，如果再厉害一点的话，就是判极高的话，终身这样子的话，那就3年5年到终身都可能在这个范围里面，看你怎么去定这个事物性质或者之类的。所以法律本身是很大的一个问题，有时候比较混杂，有些是习俗建立的这种法律，有些是凭普通人的良知来判断这种事情这种的，但是因果上面还是有很清晰的这种。就没有说要怎么去惩罚别人的，怎么打几下呀，关多少年，没有这种，但是他有这种因缘果报预期的后果，而且不仅是人世间的后果，还有未来生生世世当中，可能你会造就什么样的你自己，就是你有什么样的观念，在这种的观念的驱使下，追逐各种就是有特色的跟自己的特质相符的现象，而成为特别的现象自己。所以这样子呢，就是刚才讲的就是有一些以前的君王的话，现在也有很多法律上面国家甚至都有这种嘛，就是外交的人员或者是很多是豁免，或者是当过总统期间做的所作所为，在后来不追究有豁免权，这种不受法律的惩罚，你是有外交豁免权这种的，去做事情出了事情这样子。不能惩罚。好像印度以前有一个女的，就是有一个帮佣，她虐待那个人，发的工资不够怎么样，在美国，印度人嘛。后来因为她是外交人员，在美国不能受惩罚之类的。但是道德的话，就是每一个层次，就是 不是一个受惩罚的意思，但是从国王到这个将军呢，就是在这一级的这种文武官员还是普通老百姓，都是有一种自律，他不涉及说谁来惩罚你，但是自己有这种价值观，有这种就自律的一些行为。所以结合这个呢，有道的君主，有道德的话，就可能变成贤君；有道德很坏的话，就变成昏君之类的。所以说，有道，然后有这种方法，有德行行为上面的一些做法上面的提升，所以变成一个就是社会当中，过去的时候有国王也要向天去发怒忏悔之类的做法，或者是每年有特别的仪式，向祖宗面前呢，就是去反观自己的所作所为有没有不符合他们的一些想法意见呢之类的。所以孝道当中这些也可能有，所以这个是有它的一定的好处。但是如果大家不太关注道德，也不太相信的话，其实道德也是有一定的这种，不像法律这样你去控告，你没有什么道德法庭去控告，也是有难度。过去的时候人比较耿直，比较老实，这样的人中比较怎么讲呢，观念比较客观，这样子的话，整个社区或许这个人是社区当中最贫穷的人，但是因为他的这种德行比较好，所以就是在村里面的所有的人都对他很尊敬，这样。在现在的这个社会里面，就是这个人什么都不是，道德好像很多方面就不是那么在乎，有一些人可能在乎，但是很多主流社会不是那么那样子。然后再一来讲，就是什么五一劳动奖章或者这样站出来的话，其实没有那么多人羡慕，觉得他们就是一个宣传的需要，一个口号的符号代名词一样。也许个别的故事有一点动人，当然就是种意外。所以但是说整体上面就是以前有讲的嘛，如果没有社会道德比较下去的话，光靠法律要震慑其实相当有难度。就是以前有人说嘛，法大还是人大，人大人没有人哪里有法，就是法建立以后人大还是法大，这或者这种的说法可能本身不是这个成熟或者是完整的一个词吧。但是建立以后，因为法律是一直都有改变的，这种只要有人大委员会嘛，不是人大很说明这个人大没有法大委员会，只有人大委员会，所以还是人大。很多条文这些都可以改，这种，所以这个里面，我们可能，但是这个比如说佛教的社会、佛教的国家、基督教的国家，各个地方受这种当地的宗教的影响、信仰的影响还是很大的。比如说西方世界有很多的历史渊源，包括人的行为方式以及某一些制度，某一些家庭制度，某一些也是家庭的这种伦理或者是社会的制度，都受到宗教的影响，信仰的影响很大。所以这是为什么好像就是过去的时候就两个大的主要的社会的力量，一个是宗教的力量，一个是政治力量，这种就比较大，就是这两个力量，所以好像经济都附属于这两种力量。这样现在也是，其实经济这些根本上面，经济很强大的时候呢，这两个关系比较复杂，但是现在主流社会那就怎么讲，这可能就是政经这两个力量大过于，但是普通个人的这个层次来讲，地区这样大的，这样讲还是有宗教信仰和这些方面的就是力量还是很大。我们曾经我不知道这个数据是不是对的，但是有人我听有一些人说，以前我听说好像是一半的人已经没有什么信仰，全世界人口有这么说的。后来有一个人就是他们也是根据一些调研的数字说，全世界有60亿的人有信仰，只有10多亿的人没有信仰，这么说的。但这个数字看上去差很多， 一下子差了个20亿还是多少亿的人，真是，的确可能，就是多数地方的人还是有某一种的，信仰。你什么都不信，其实就是一种信仰。这个信仰不一定需要神的这种信仰。创世造物这样讲的话呢，很多佛教这个观念也不是这样子，所以佛教也是没有信仰的。有一些基督教或者是伊斯兰教，他们如果读了佛教的这种基本的见解以后，他们把他们归类为就是不信神的都是没有信仰的那种的观念。里面。然后我们就这里面你讲一下，就是没事哦，你好，那点一个也可以。君主自身受法者，可怜眷属尊法妙。倘若自己违法，心违法，岂能堪众生？岂可堪为众生主？无其因果与缘起，即是世间总法律。于诸颠倒因果者，惩罚即是恶趣苦。所以说，意思说，一个君王他自己首先要有一个守法的这种意识。其实很多国家也好，或者是某一种层次上面，就是这种最高的领导人卸任以后，总是受到各种指控，比如说陈水扁啊，或者是在美国好像直接这种卸任的时候指控的，我不知道，可能有。但是很多国家里面就是卸任了以后，有前后一人把前一人送到监狱里去的那种比较多见。所以有一些可能是因为是对方的就是集团就是党派不一样，所以就是做的比较过分的一些行为。所以这些有一些是的确犯了法，就是这种的。所以总的来说就是行为谨慎。然后如果从世间因果缘起的这种道理来讲，我们佛教徒相信凡事有因果。那到底我们现在经历的是过去的果吗？还是现在创造的因？所以有些人想，那我受苦应该是我接受这个受苦，我不想寻求什么改变，为什么呢？就是这个本来造了这个因了，我现在承受这个果，那么我现在又不承受、不承认、不面对这个果的话，那不是就是又造业了？要就是既然受苦的话，我就把它受完，这样算了，这样想。或者是这就是我们佛教里面讲的意思，是说特定的因过去种下的，在就是寄生来世各世成熟的这种的没有的。但是说每一个时刻都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就是你都可以改变，但是有一些可能造业造的大了，就是已经到了成熟的阶段了，你要把它翻转过来有一定的难度。就像以前说的一样，煮米饭一样，已经鸡蛋或者是什么开水一样，就是已经就前面的这个因上面还没有，就以前我们念诵忏悔文的时候经常说好像没有发作的毒药一样，但那时候就是没有扩散的时候需要遣除比较容易，因为就是增上适用这样的时候，如果积累滚雪球似的越积越多的时候改变有困难。早改变容易，这是为什么？我们忏悔不隔夜，不超过24小时，不过3天来忏悔，最多不过3个月，再长的话不能过3年，这样就是用。就意思是说尽早忏悔做的话，那就比较好。如果忏悔的越晚，那就是快到临到自己身上发作的时候，就再忏悔的时候就有点晚。但是这是因缘法，所有的因缘法都是在改变当中的，这意思。所以有时候我们讲到有定业呀这种的，这个定业不代表它是没有任何改变的可能。这是为什么有些讲到就是过去造了下无间地狱的事情做行为，但是无间罪，比如说，但是后来就是有修行或者是做这种能够忏悔无间罪的这种的羞耻，那这样子呢就罪业的功德就是能够被忏悔。那并不是说只有就是早忏悔当然好，但是意思说没有一个罪业说 就是他不能忏悔的。所以即便是你不能判断他是过去的果，或者是因造成的现在的果，还是现在正在造因将来受果，但是你时时刻刻都可以就是争取改变，然后这种上面。所以如果就是不了解如何改变以及没有想要改变的话，那就因果丝毫不爽，他根据他的这种因和缘来不断的内外的这种因缘呢，就是就是种下恶因导致痛苦，种下善因呢能够带来快乐，所以恶业因缘呢最终的导致的是下三道的苦。君主倘若不如法，今生臭名昭著也将毁坏国政，故自己当行施善法。所以君主这种，就每个人我们都是一样的，就所以每个人的这种业掌握在哪里呢？就自己身上。所以佛以前讲到说佛不能就是去用水洗脏物一样，去就是用水洗众生的罪业，就好像我们不干净的，有别人帮我们洗掉就可以帮我们就干净了。然后佛也讲，就是不能够拔除众生的痛苦刺一样，就是不能洗出罪业，也不能拔出痛苦。如果我们身上有刺，别人可以帮我们拔，医生帮我们治疗，但是这种的就是造的业的这些呢，是自己造业自己担当。所以也是说佛不能够把他的证悟直接转嫁给我，转移给我们，让我们也证得去跟佛一样的境界。所以那佛能做的，就既不能遣除这种直接遣除我们的罪业，也不能拔除我们的痛苦，也不能置换这种的证悟的这种成就。那到底佛在能够帮我们做什么呢？佛讲就是能够指引修行和解脱道。所以最终呢，就是我们能够上或者下，善或者恶，智或者愚上面的这个倾向呢，最后我们自己要决定。就是如果你信仰神上帝的话，你还可以就是稍稍抱怨一下神，说你到底为什么要这样安排我们呢，安排我的人生就这样子。但是佛呢，就是讲到你自己就是你自己的设计制造者，你是你自己的主人。你自己的这种所依啊，这种来，所以就类似的。然后就十善法，这些大家都比较熟悉，我们就简单的读一下。就是说佛法当中呢，相信首先就是一切善法，善法的修行呢，现在我们有时候很多人会说啊，我要修大圆满，我要修大受印，或者是我要修禅宗的明心见性，见性成佛的法，一下子然后或者是叫烦恼即菩提啊，那这种的就很多大家都会说。但是这些呢需要基础，或者说这些呢就是怎么讲呢，需要有真实的一些福德的根基，有种福田一样，就是如果你要有好的庄稼，需要在好的田良田当中能够成长一样。如果根性自己的这种善根慧根很差，讲得很高的话，没有任何意义。所以说就是佛法的基础呢，就是像十善法一样，有时候是要观察自己真的有没有就是皈依的这些见解，有皈依的这种的心。有时候皈依不是一个，有些人心里面呢有像皈依好像是像参加一个组织一样，就是俱乐部，或者有些时候皈依就是我向某一个神臣服，或者是我喜欢某一个神这种的观念。或者皈依的时候好像我们是在做一个很特别的别人不允许的做的事情一样，就是好像我们加入了某一个组织集团那样的想法，那样的话就不对。所以皈依的简单的皈依的层次很多，但是来说就是你决心要证悟，这个就是皈依佛。然后你皈依决心要证悟的话， 没有方法是不行的，都依赖方法，那就是法，皈依法。然后皈这个方法呢，不是你天生就会，就是需要人教，或者你需要一定的这个，就是追随老师也好，就是根据好的一些团体也好，寺院这些里面做，那这样子的话，需要有这种知识的传递以及这种信要的传授，所以这个就是诸道有僧，就皈依僧娘。所以，这三种的要素以外，如果我们说在这个皈依的基础上面，我们求是就修行是善法的话呢，就可以成为解脱道。所以在这种没事，睡着了吗？你我听得清楚吧？听到啊，那好。所以这里面呢，何者行持十善十不善，皆必引入三恶趣，纵然转入善趣中，亦受男人等六果。所以一个人行持十不善这样子呢，就说会堕入下善趣当中。然后既然就是因为众不善的这个程度不一样，有些呢还因为有过去的福报还能够在投身于三善趣当中，但是也受这种感受等六果、同心等六果、这种行为等六果这种的一些就是痛苦。所以说杀生的话就短命，偷盗的话贫穷，就这些多病，就这些后面里面一个一个也讲到。所以就是说因为有些人比如说对佛教，如果说佛教的话，所有的教我都不信，就这样的有宗教都是怎么讲迷惑人心的一些古代的说法。然后宗教里面呢就是有很多神话故事和这种不可思议的这种事情，谁能证伪，谁能证实。那宗教的很多学说这些里面呢，可能就是很多人就说我没有时间，没有那个空闲，然后我最主要的是自己快乐，或者是生活的就吃饭喝水喝茶，这样很实在的，就这种。然后有这种怎么讲呢，因为有些时候是这种宗教性，就是宗教的人士看你遇到什么样的人，如果遇到的就是很你自己经验的不好的话，那就从此就讨厌这个宗教，也有这种个别的经验的这种可能性。也有些时候是某一些比如说政府呀，他们不喜欢，因为他们没有信仰，或者是个人上面那执政者不一样，过去有灭佛运动啊这类的，或者是其他地方也有各种就是迫害宗教的这种事情人士，像不是就是六万花明又一村，美国不是宗教人士迫害以后来到这边建立国家这样的吗？所以就是什么就是这类的。所以就是就是从小学校里面你学到的宗教是什么，那就是什么。在我像记得在某个地方我看到一个人说，一个教材学校的教材里面说，宗教是人们头客观世界在人民头脑中的歪曲，就这样讲，这样讲的。所以如果你好好学习的话，可能有不同的看法。不好，没有就是没有机会学的话，你还是会停留在这种认知的层次上面。当然你也可以提出一些这种不论人类的这种进化也好，认知的这种改善，也包括各种世俗学问以及精神的这种修行，到这些上面的一种改善当中，可能会发现过去的一些做法说法不适当，不有一些怎么讲呢，说法是可能是错误的，或者是被正面是否认的，这种可能个别的领域会有的。但是这个不代表就是说如果我们只是说发现一个错误的话就能够否定一切的话，那就是现在我们所没有任何证实可以依赖， 包括我们所说的科学也好，都是前仆后继，不断翻新，不断这种改善，就不断改善当中的一个过程。那我们修行当中也有讲到了，加持就是不断进化、不断改善的一个过程。自己在认知上面有时候就局限，有时候别人讲到不可思议肯定是谎言，但是这一点也不一定，或许是自己境界不够，还不能理解这些现象。所以别人当你理解的时候，可能后悔都来不及那种。有些是这样子，但是也有可能就是大家不共同的这些讲的时候，在你自己的一生当中都没有办法证实证伪这些现象。所以就是看个人的智力和这种怎么讲呢判断的，这些上面。但是如果说因果现象，因果的话，大多数人其实不太反对因果。就是现象世界当中的因果，这不是上一次那个怎么说的，好像就我在一个英国 BBC 的一个新闻上看到，那么说霍金说的意思是说，上帝世界肯定不是世界不是上帝创造的，他这么说是世界很有可能是就是自己形成的，这个意思吧，物质世界很有可能自己形成，因为那个应该是就是很多人可能都想到过这个。不需要就是大科学家那种意思去判断这种很比较粗大的一个概念上面的一个定义，但是可想而知，就是有神论的这种的群体还是很怎么讲呢？坚持这个世界是神创造的，所以而且很纠结，有很多人，如果是世界不是神，对我们来讲神创造世界的时候，就感觉这个就是一个说法。这种的说法呢可能对很多人有帮助，所以我们不觉得呢是很邪恶的，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觉得这有点怎么讲神话故事那种的，就是内心当中还会想到是这是不可能的，这样想的世界是神创造，但对于另外一些人来说讲世界不是神创造的时候，就会很惊讶，就非常接受不了，然后用世界的微妙来解释说这个不可能是自然的生成的，就这么微妙的，没有人去涉及的话，有这种的心态，没有神涉及的话，然后就是在这一类的。所以但是我们所说的因果现象这一类的，普通的人能理解，所有万事万物都是因缘推动的，因和缘，包括和最能理解，因为是个农民社会或者这样子，大家能理解的是就是种豆得豆，种瓜得瓜一样。哦，这个有种子，然后怎么是因主因，然后是助缘像水分啊这样子呢，就是没有这些缺少这些，或者是不适当的运用这些，就变成一个不能成熟的这样子。所以它就是依赖这些。如果你放一盆水下面烧柴的话，它必然会因为这个温度而把它烧开，所以类似的就是因果本身当然很复杂，如果要讲很细的话，但是大体的这种万事万物都是由因缘果报这一种的关系，这个应该是不会被去否认的，哪怕你在物理学、化学、数学的层次上面、逻辑学的层次上面，也可以理解这一种层次。所以一个人说，哦，就哲学里面也有很多嘛，就是无因生、多因生，就之类的，还是依赖暂时的这些因缘，就是多重的可能性的这些判断。所以我们以前说利益多因，这些讲的时候，把它就拆分的一个过程。但是建立因果的时候，像学因缘论的时候，释量论呢，这些里边。然后讲到的这种的观念，所以从侧边，从前后时间上面，所以从这些来去分析判断，一个事情的成住坏灭，这些都有他自己的，哪怕是一个人的迷失、迷乱、堕落，也有他的因缘。一个人从堕落再获得成就、完全正觉的话，都需要因缘，没有因缘的法。的话不相应，心不相应的这些， 现象不促成这种像圆满正觉成就这种，所以说这是为什么要修行这种的慈悲心呢、利他的心呢？这些如果我们不需要因缘这样子的话，为何我们要积累就是二种资粮？只需要想到就是怎么讲呢？就是某一种无我的这种道理就够了。但是又讲到说，之前我们所说的一样，色空不异这种，所以那这里面呢？说一切有情爱生命，故君主当断杀。我靠，一切有情爱生命，故君主当断杀生。杀生短命，多病多疾病，先民君主之境内，包括飞禽与走兽，应当尽力尽残害。所以说一个是说每一个生命呢都很重视自己的生命，我们虽然不能跟很多生命做沟通，甚至人与人之间稍微语言不一样，我们也有时候很难沟通，那像同样语言的这些人也有很多误解误会各种这样子，但是我们要想跟虫子呀，就是像鹿呀，那这些沟通非常困难。不要说就是像其他的道的这种众生，有时候我们都不知道他们的存在，所以但是就是一切有情众生他都有这种感受，苦乐的感受，所以有苦乐的时候他是追求乐避免苦的，所以避苦求乐的众生的本性。所以说爱护生命，这个另外一个就是遇到天敌敌害的时候和受苦的时候的这种受伤的时候的这种挣扎，可以看到就是他们是不喜欢的，跟众生一样。所以杀生的话就是有这种短命多病的这种风险，未来短命、精神短命，这些都有可能。所以在君主里面，就现在全世界好像很多的国家，100多个国家还是多少，你们可以查到的，现在到很多是废除死刑，没有死刑。就是他们不想杀生，以这种人民的名义，以政府的名义，不论以谁的名义，不想杀另外一个人，就是这根本上面，就是也好像我记得北朝鲜的什么地方，他们说过去现在可能也比较完善，过去的时候我代表人民就可以了，一个给我稍微高一点的官说我代表人民就给你补一枪。然后之类的。然后暂时说这些飞禽走兽这些呢，就是生命，其他的生命他们也是一样，就是不喜欢被暴力对待，不喜欢死亡，所以说我们不仅是保护人，也保护就是国境当中的这种动物，这个做的其实不容易，所以有些人做的可能好一些，就比如说不吃动物的食品、动物产品，不仅骨肉皮这些不用，毛这些不用，我们不是藏地的藏羚羊，以前有这么上百万的藏羚羊吧，后来只剩下5万只了，后来再剩下2万只还是多少，那是就是那个卖那个羊绒嘛，藏羚羊绒。从克什米尔、尼泊尔很多地方加工卖到欧洲去，欧洲的客人一付钱的时候，高原上面的枪声不断，这样，所以消费者的其实是根本上面还是主要的，买什么东西什么就出来的。我们那边以前流行那个豹皮嘛，穿那个豹皮，所以印度的很多老虎受到极大的威胁，因为雪域高原上的人民喜欢穿豹子皮。还有甚至非洲的猎豹，什么我们那边什么都有，就是遥远的这种地方的象牙，什么犀牛角入药的一些，还有装饰的一些，所以本地也有雪豹嘛，在那些也啥的，所以我反正最近一些年就是 全世界经济高速发展，大家越来越富裕，然后就是其他动物加速的灭亡的这个进程，吃的人尤其南方，比如说在国内的话就吃很多野生的动物，真的像现在的南北方可能都吃，他们说吃野味是那种，其实很多野生动物不健康，也不身上有很多病之类的，甚至肉我们很多都要检查要打针的，这种动物就是野生的很多有传染病之类的，但是就也不是仅是哪里，很多地方都吃的，就是蟒蛇呀，什么穿山甲呀，所以野生动物几乎一网打尽，甚至乃至于蝙蝠啊，好像看起来一般人不吃的那些都就是被吃到，就是已经非常危险的状况。然后树木也沉香啊，或者是在水里面长的，就很多百年长不出来太高的那种的很多植物，就是透过好几个国家的这种非法的越境，只要有这种非法的盈利收入，他们这个就是关口那里塞钱，这里不通那里通，就是私下的道路，晚上放，白天不敢跑的晚上跑，反正你放心吧，就是人类只要发达的时候，地球肯定是迟早就是很难恢复到什么健康的状态，可能只能说还有多少时间就是灭绝很多动物，就好像每年都有多少种动物植物灭绝的这种故事，这种说法，这个也是我相信是比较真实的，这个数据多少我不知道，但是整个趋势是对的，就是这么一个情况。所以像柬埔寨那些地方原先有大的这种，像很多地方有原始森林很大嘛，现在很多原始森林都就那样消失，然后印度尼西亚好多地方都是这样，全是因为经济吃喝玩乐这种的一些需要，以及有些是药用上面，这些药也有些可能就是到底有多种多少种必要不好说，就是一种传统的做法。动物前一段时间不是，现在好像是不是火停了呀？啊，亚马逊前一段时间不是网上说，就是亚马逊的那个火灾没人关心嘛，就一阵子大家说没关人关心，然后现在也许还在找呢，说不定我想可能还在找火，但是因为可能大家那个劲头过了以后，就一阵一阵的骚动一下就算了，这种也就是以前像加州的火灾一样烧一个月，这样谁能天天激动，只能就是有当没有，就是在那边找的话没有找到自己身上就算了，就这种好像就是开始的大火比较猛烈的时候到处都有报道，一段时间以后大家没有那个温度转焦点已经转移了，这种，但是我就这里面的意思说我们对于佛教的修行的人，或者是普通不信仰的人，都应该说做想要做好的话就可以就是就是有一些正面的关心保护的一些人，有能力的人可以去做保护，然后这个能力又要看个人的心愿，然后心愿大的话什么都有。所以我记得有柬埔寨的那个一个反对那种的国家森林国家公园里面去砍伐森林，私人的很多那种的都已经就砍光了，他们就像国家公园那些地方就是很贵重的一些木材，有一些可能就是一大的木材极贵非常贵，但他们卖的很便宜，可能也许就是卖一根木头卖出去的时候比如说两三百美金，但是他们在就是把它这种名贵的一些木材出来的话就是上万美金这种，当地人所以其实伐木辛苦冒着风险被监禁的风险，那些人其实赚的钱不多，后面的那些反而更多，有一些台湾的公司也像那边，但是有一些人呢就是要立誓保护他们的那种生态资源，他们因为小时候长大的很多都是满是森林各种动物跑来跑去跳来跳去的地方，现在全部都是就没有那些，所以他们那有些人信就是历历在目，就是些出来保护，有些人也被枪杀了，就反正就可能有人雇杀手啊这样，有些人就还活着就还在保护所以就是 这种的情况。然后说，当户毕竟人旁身，免遭命难无畏惧。假设卫立众多人，南化蛮人去他方。真实君主有宣说：倘若无法改变之，遣除众生之祸根，杀戮国境得安乐。然而君主与恒时，切莫舍弃慈悲心。所以这个地方呢，就比较复杂。所以说应该就是照顾就是当地的环境。环境依赖环境生存的众生，包括动物这些，以及人，然后就是说，所以这样子就是尽量不要去伤害这种众生的情况下，就是保护众生这种的，就是怎么讲呢？这种有一些人呢。就是，就有些非常不好，做的非常的就犯罪的，这种，不能调顺这样子的人呢，有些就驱离驱散其他地方，就是南化的野蛮的人呢，为了保护更多的这种众生呢，就关驱到别的地方去，驱散到别的地方去。过去有流放的这种传统嘛，现在好像流放交通太方便了，可能流放不住，一下子就出现了，又回来了。但是现在就是在其他地方，有些放在一些岛上啊，然后这种的，然后有些时候可能也有这种的。以前是那种他们不是严格的那种的犯罪的那种状态，一天关在笼子里面那种。但是给他们开垦一个地方，然后让他们像当地的人民一样，普通的在新的，比如说没有开荒的地方开垦开荒，种田。过去有那种什么，军队的那种马场啊，或者是屯垦的地方呀，这种的是既是有军人，同时有犯人住的，军人和犯人来开垦，就是未来的一些地方啊。原来那个地方气候很不好，或者是风沙很大，非常不利于人的生活。但是慢慢慢慢，他们就好像青海那个格尔木就是这样的，以前就是一个就是荒地，那边就没有那么没有几乎就没有人喜欢住那边。但是后来就是劳改犯呢，很多还有一些军人呢，因为是一个很重要的那种要塞，然后慢慢变成一个城市。现在格尔木的话，其实还可以。就各种条件呢，各方面都还行，就是类似于好像在东南亚一些国家，犯人也有这种，就是携家带去，而全部都就是在一个社区生活，其实是监狱，但是他们可以就是以家庭团聚的方式，在一定的范围里面做买卖、做生意，或者是就变成一个小社会，但是他们不能出去那一个范围里面，就这种的造恶业的。所以有一些地方有保护嘛，比如说，那像美国夫妻，比如说，就是有些先生暴力，好像日本这些也有很多先生暴力，甚至1/3的人好像都受到过各种暴力，这种说的有的，就是大男子主义很大的地方。然后，但是在那边，如果你举报警察没有什么用，在国内好像很多也是这种类似的，家庭的问题，他们其实几乎不太那个。但是这个是不是侵害人身的自由，或者是伤害，甚至做很多事情，在美国的话就这些好很多。如果他们调查，几乎有可能是倾向于保护相对弱的身体上面。然后再一个，如果先生这些有证据伤害的话，那就不让他靠近在多少米的范围里面。如果有这种嘛，如果出过远的话，就会受到。就是再靠近的话，就会受到惩罚。所以，以前有一些人有什么样的就是爱恨情仇的这种纠结，他们有一些就跟踪，一直跟踪。这样，如果他没有打你，你不能够，就是报警那样的。但是在这边你就可以，你一直有人跟踪你的话，你就可以 就是让它避免在你的视线里面出现那种就一般的这种范围里面，家里面的这些公共场合，这可能就很难的。然后这个后面是说说有一些可能就是战，你就在一些特定的时间里面，就是有，就是包括战争啊这种的年代里面呢，就是有规定说，有一些没有办法改变，就是恶习不变的这种人呢，就是讲到说，为了众生的福祉，可以就是，在这个上面其实很难的，为遣除众生之祸跟杀戮国境得安稳。就是有死刑的这种，过去的时候可能佛教的社会里面呢，大多数应该说是避免死刑，好像但是可能不是说每一个地方的，因为有过去的时候是那种庄园主嘛，庄园主有些比较强大的，他既有就是整个社会这种国的这种的法律，又有庄园主自己的那种的控制和他们的法律一样。所以这样的话其实很难控制他们出的事情，包括做的是这种的法律，他当然也要结合一种的法律，就算是一种过去的那种地方的法律一样的。所以我们像郭洛那边也有以前的就是本地的这种的法律。昌米克麦拉嘛，就是那种红本红文这种的法律。条文这样。所以说在佛教的基本的立场上面是不害众生。然后如果你限制他的自由或者驱逐于某一种地方，那当然可以。但是以外就是要杀一个众生其实非常的困难。那至于就是军事冲突，刚刚对方一直在向你射击，杀死了你的朋友什么那种，那就但是他投降的时候俘虏那是不允许杀的，就是有那种的什么日内瓦协议还是约定那种上面，就这种被视为那种就是别人投降的时候你杀的话就不好一样的。但是像那个菲律宾不是有个总统吗，杜特尔特，他们那个国家有很多的贩毒非常的厉害，然后也有上百万的人可能吸毒的人。所以他的方法是公开的，他也不隐瞒，就是说你有确凿的证据的话，他鼓励枪杀，乃至于居民你就带着自己的枪去把他杀掉，这样子的意思，他这样。所以这种事情上面肯定就是杀一个人其实很困难，因为他做的有多严重，而且这个是对社会造成的，或者他个人对社会造成了多大的影响。所以或者说去掉一个人的存在生命，或者你在别人的脸上打一拳的话，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觉得这里都要就是打脸是吧那种现在说法。所以但是如果你要夺别人的命，就是这些的话，当然就是习惯杀人的人就没有问题，但是常常很多杀完人以后还是会有心理的这种障碍。你也许你杀一个最害怕，杀五个慢慢没感觉，杀20个就觉得很喜欢，杀50个、60个，慢慢你老的时候，慢慢发现这个是有后果的。就是人的心里面有他的这种杀生的这种恐惧。所以说佛教的基本的立场是说，不是要说人就是任何生命都不杀这种的。但是作为国王的话，他说哦，我要废除所有的死刑，那这些可能也有一定的难度。有些时候过去的时候，也有很多是世俗政权上面是观念是很世俗的这种的制度，所以乃至于像现在的很多是世俗或者和宗教是分开的，这种教育和尽量。就是行政不被宗教所影响这样。所以说他可能也有，不是完全没有影响也不可能。像这边可能任命总统都要在法律上面去承诺什么，这些时候都要 向这个神或者法师或者向那种书语旧约圣经那些压在上面去就见证这种但是如果说在佛教里面是不是说任何杀生都是绝对邪恶的就是不被允许的这个也不好说在佛法当中我们不是以前说大乘佛教当中有这种讲到的就是你是为了更就你要这个要看具体状况你不能很模糊很草率的草菅人命肯定不行但是如果说的确像那个怎么慈悲这个大悲上主是吧还有短毛黑人那个故事一样的然后其他的也是一样就是偷盗那是不是说绝对不允许偷盗一偷盗就不符合法律这也不是就有的时候看你的如果小乘佛教来讲的话也是就是讲到杀人的层次就是这样子就是这是错的但是在大乘佛法里面呢就讲到这个要看具体的状况就是人的生命非常重要非常贵重这就显而易见但是说如果这一个人就是伤害其他贵重的人的生命就很多个那这样子你如果没有法律没有严惩的话其实就是其他人得不到保护所以出于就是保护人当然就佛教来讲的话就是这个造业的人本身也很可怜不仅是被杀的这些人众生所以说就是说为了遣出这种众生的祸根就是杀戮或者这些就是杀生因为佛教的社会里面也不是完全没有战争的社会有时候有邻国发动的战争有时候有这样那样的就是内乱所以需要有这些军事的部门也是有的如果没有武力的部门肯定也不行法治的部门这个的话你要找不用警察法律和监狱的这种社会的话需要还上一层去天道慢慢就好多了在人的社会里面还不行现在几点了我们是七点一个小时了是不是哦有人问的然后就是说就我们刚才讲的就是一个国政建立的这些时候呢就是要有因果包括有税啊费啊这些时候也要合理合法而且费税这些用的时候也要比较相对合理合法的去用不能够就是肆意的惩罚别人或者是强制征收许多不合理的费税这些上面然后强力部门我以前过去的时候说哦这是行政没收的那这样子的时候很多人就觉得啊那没收了就是没收但是如果那么老百姓或许没有这个办法但是当政的人的话不能就还是要想这些没收的应该怎么去好好去善用然后比如说银行里面一样肯定有很多人死去以后就没有人就能够拿出来他的钱财或者是这种叫什么不是公积金什么是什么盈余还是那种的就是意思说没人认领的很多钱这种应该是银行的其中一个一种收入吧可能除了利息这些以外很多人喜欢就是私藏很多钱在银行最后就是送给银行内为银行私藏了很多年这样的那种所以这一类的然后就是国王有多少个太太这种过去在国内啊这些时候就是有很多三宫六院这种都有嘛好像在国内中国国内历史上面好像就是明孝宗吧应该是他好像就只有一个太太其他都有其他很多太太但在佛教里面来讲的话尽量就是保持比较这种婚姻的或者是关系上面的某一种就是自律这些也是在藏地也是一样有这种像松赞干布大家比较熟悉的他其实有五个太太就这里然后 就是言说这些时候也一样，国王啊，就普通的民众也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这种做法、说法，但是说尽量保持一种真实的语言。以前在印度的时候很尊敬这个先人，其中一个原因是说先人就是有真实语的这种功德，所以有时候先人也容易得罪人，因为就是有些真实的说话说出来不好听嘛。所以就像那个菩提达摩一样，说我做这个有没有功德的时候，他没有因为那个是哪一个皇帝，梁武帝啊，他没有直接说大皇帝你太了不起了，你这么大的功德，就是而且供养僧人啊，这个怎么样建寺庙啊这些，就是可能是他肯定这些也有功德吧，但他说没有功德可能是有他的用意，这种功德的大小，这个根据发心而言的。如果他就说一直想我的话，可能功德就真的小了很多，这也有这可能性。所以类似的就是，如果我们言语当中呢，就是有各种的争执啊，这就是每一个都有这种的后果嘛。后果的意思说，就是人世间的和睦呀，以及有没有遭人这种诟病呢？诽谤啊，欺骗啊，就是抢夺财物呀，就是污名啊，种种的是跟前面的这些因有关系的。包括我们说，也社会喜欢争论很多事情，喜欢找一点理由就开始在那里面磨，或者是喜欢看别人的笑话，或者是喜欢就是挖别人的这种过失，那这些的话都是有因果的。就是当事者的人觉得我只是自己在做这件事情，说这件事情，想这件事情而已，就是我只是现象的观察者、追随者，这样想的。但是其实自己就是在这个当中呢，积累自己的业习和未来的这种就是投射的这种因缘资粮。所以说，就是离间与这些尽量避免的话，就精神少这种纷争，就是所以说这后面讲到的都是类似的，就是要保持这种爱语啊，要和爱的这种的语言呢、这些言辞，所以我们这一章的话稍微可能因为这些有一些品呢就是页数比较多，有一些品就是一两页之类的内容也不算多。所以我们就读一下，以自财富之足矣，物非礼夺他人财，不欲取过成贫穷。就是这个自己受用为他捐，纵是合理之税收，因礼没收成财惩罚，也当观想财过患，未有占有强烈莫有强烈贪婪心，不为蒙劣，虽欲然令未令国家得安宁，今已损害，不予取君王不成破戒者，自令令自亡，非生欢喜者，其谋于其行邪淫，也因后世眷不逊，夫妻之间不和睦，恒使言说真实语，具有法语甚功德，法妄语果报多造谤，自己也受他人气，离间于果卷不乐，获得争论恶卷数。就离间于的这个过失，就是有种种的不合。这种君主恒常当言说和爱话语，与爱语粗语，后世常听闻，不悦而与争论于 所以如果爆粗口经常这样子的话，所以我们应该就是说这种和蔼可亲的这种话，意思说尊敬这样的礼貌，因为有些时候比较好像自己以为自己很实际很实在，但是说的话呢就是比较没有受过教养，没有受到教育，没有基本的礼数的那样的话语和态度就太多的话，就会因为这个社会不是围绕着一个人的中心来转的，所以这个社会有这种的最基本的这种怎么讲呢，就是沟通的这种艺术啊，沟通的时候的道德呀，就是人和人之间的包括礼数啊，怎么样见面的时候怎么握手，怎么去就是鞠躬，怎么去合掌，接送迎来送往，或者是吃饭的时候也有吃饭的礼仪，不是就是一上桌的时候就是你自己乱吃乱下筷子，或者是从别人的那个位置乱取，吃饭的时候都有嘛，我们那边也有，如果一大盘菜放在你的面前，有很多人面前的话，你不应该从底下翻这些东西，这样不好，或者是你就吃在你这个对面的位置的菜，而不要去就是拿一个就是这样去。上一次我看有些人这样做的时候，有一些人很介意的，其实他不知道别人介意，但是其实很多人很介意，说你我不希望用你的筷子把整个菜都就是口水撂一遍那种的。就是大家一起吃饭，然后之前也这样，那如果打呼噜声音特别大的话，也要提前做一些准备。还有就是跟人见面呢，这样的时候随时带一个小牙刷呀，就自己有口臭这些严重的话，有时候嘴里面喷一下那种吃个口香糖啊，或者是身上出汗啊，这样换个衣服呀去见面呢，这样好一点。不然的话，就是说以前不是传统当中说的嘛，就是自己脑头腐烂的时候鼻子也闻不到，就是自己头上面有腐烂的味道，但是鼻子和头很近嘛，还是闻不到的，所以习惯了以后也有这样子。如果你请客人来家里的话，那就最起码把那些马桶啊那些地方稍稍的刷一刷，不能到处都是那些脏东西，头发呀什么各种指甲之类的。类似的就是过去印度的礼数是比较周到的那种的文化，哎呀，进来之前出门的时候迎接一下，然后就是身上带个花环啊什么，如果比较正规的话，然后就是有那种香水啊，那种就是路上抛一些鲜花，头上撒一些鲜花，这种这也是可能比较正规的。但是一般来讲也有，就是你平时想到八供就容易的，水水花香灯土国乐应该是让人满意的一种理解，一种方式。一个是就是别人接别人的客，接书给他们这种喝的，还有一些是就是自己和家里面呢，这些都尽量弄得干净一点，就是如果尘土多的话打扫一下这种。然后有花的话，一般的人都喜欢花，没有人很讨厌花，大家都是喜欢，所以如果有花呀这些在你家里面呢之类的。过去在印度有些时候他们也会礼敬，如果你是很尊贵的客人呢，就或者是上师呀什么这样的话，他们有额头碰到一下你的脚，就代表就是很非常尊敬，甚至有时候碰三下这种就完整的礼节那样。然后就是如果里面没有什么特别的味道，但是点一炷香的话，有时候给人清新这种很舒适的感觉，心就是像那种好像国家领导人之间相互见面的时候，也不是经常有些地方就是放松啊，怎么说，在荷花荷塘边呢散个步呀，或者这种有吗，就再看一个很简单的那种比较优雅的一些节目呀，这种的放松。所以不论如何，就是我意思说就是对做到一些礼数，然后后面说断除无意其语后如理言说句意语，说其余果词无力口才拙劣言怯懦， 无论他人多少财，心生贪心当欢喜，物生贪心当欢喜，心念所感毁愿心愿，强烈贪欲不知足。然后说舍弃损他，损害他人心，当与诸众生慈悯，害心后世常受苦，无缘无故遭他害。然后说应当彻底而断除无有因果之邪见，倘若未断邪断除邪见，后世成为为恶见，为恶，我看后世成为见恶者，恶见者，以为恶见染污者，如焦种子之苗芽，不胜一切诸白法，正见呢为诸法因。所以这个后面呢就是主要是说，就是前面的这些以外，其余就是说很多太多话的话，又会可能尤其是说无意义的话，没有太多意思的这种的话说多了以后，或者比如说世间的是非说的很多，就东家长西家短这种，或者是街坊邻居种种说那些话，或者是我们比如说佛教徒不好好修行，好好去如法的去闻思一些很重要的经典论点，而天天说这个神通那个神通，我见到鬼了，我昨天梦到这个，就是好像怎么怎么样，就是说这个就是这些说的太多以后最后就不太好，偶尔说一下当然，对，所以最后说的话呢没有人信，说出来的话语呢没有分量没有力量，然后乃至于口才拙劣或者是就是之类的。所以贪欲的心，对别人的财富这些不要生贪心，然后就是知道知足的人是最知足者常乐一样，或者说最富有的人是懂得知足的人，或者懂得珍惜现在拥有的，已经善用这个现在已有的这些。然后就是修行的时候呢就尽量避免害他的行为。所以对于众生都是就修慈悲，就已经到了一个程度的话呢，就是说没有真正的一个人是就是邪恶的。如果我们世间来讲，可能很多人想，哎呀，这个世界上满世界都是邪恶的众生，或者世间这么乱，世间这么多的黑暗，好像每个人都在叹息，就每个人都过得好像都有点苦，都愁眉苦脸的，每个人都有一些冤屈要说，每个人都有一些难，就是下咽的这个，就生存的生活的一些状况，一些这样想，但是。我们佛弟子的话不要这么，就是虽然有时候看说没有出离心的话，稍稍关一些负面的社会的这种不正个轮回的一些过患吧，但是过失轮回的不圆满，这样子，但是同时呢就是看众生的时候好像都有希望，都没有一个众生究竟上面是只有恶没有善的。然后另外一个就是理解说，我们在修慈悲心的这个阶段，在这个就是修慈悲心的这个道路上面呢，应该说所有的众生都就是记得，就是说一切如母有情众生就是如此，而且说就是本质上面是一切众生具佛性，以及就是他们能够不断的给予善的因缘会变善，恶的因缘变恶，这些都有可能的。如果就是随顺环境，或者是就是亲眷友人这些方面的影响，所以就是你对别人保持一种慈悲心，所以说如果有害心的话，就是无缘无故，就是将来也会继续就是恶性循环下去这种。所以根本上面就是说，应该。有因果的见解，没有因果的见解，就佛教里面就是，就是无因果见。我们不是贪，就十种善里面，就是一个是，就是 就生于义，就是贪嗔邪见嘛，就是贪婪嗔恨以及邪见。就邪见里面主要是讲的是没有因果的见。如果没有因果的见的话，后世可能还是有一个没有因果的见，然后造恶业，然后继续在这种不能认知真谛的这种的略道上面呢，就是受苦。所以就是说没有善根，或者是这些主要是有没有善根，主要看有没有因果这种的见解，有的话你会确立比较完整的一个道路。所以说如果已经成为恶见者，已经被恶见所熏染以及这样子的话，这种的状况下很有可能就是今生也没，就是就像善法建立的这个因缘基础不存在一样。所以说如同焦芽败种这样子，不能生功德清苗苗芽。就是正见，就是诸法的正义，就是正见乃为诸法因，就是修行佛法上面最需要的一个相对世界的见解，就是因果的观念。犹如陡坡之流水，生存短暂，不久住，必将屈入后世故，是为来世不放逸。何时业果不欺故，微小亦不会空好。自己造业成熟与成熟己，于此谁也不可越。是故非法正就到先到这，就这里面是说生命呢就像这个陡坡上面的急流一样，很快很短暂。所以我们会毫无疑问的就是必将继续到后世，到进入后世。所以就是想到今生放逸，后世也会放逸，今生有邪见，后世也会有邪见。所以好像是今天明天，今年明年，此生来世的差别。所以我们应该在现在时候有正知正见而且不放逸的这种的修行。所以因果丝毫不爽，不会空好，是自己就是自己所造就的。然后是故非法正之正，是故非法治国政，乃是地狱之预兆。依法合理，依法治理彼国政，乃去天界之阶梯。余生王族诸君主有权统治民众，故应当竭力令诸民屈辱十善正道中。保护生命发布时，禁止邪淫妄语等。他人富足心随喜，观修慈心与正见，当以合理之税收以及惩罚护众等护众。若具慈悲善巧，巧方便，若具慈悲巧方便，则无罪过皆成善。倘若积累善根后，寻求无上菩提果，不为一切世间归，不越殊胜之正道。那就是说你如果有这种就治理国政的这些机会，就像一个个人一样，个人每人生当中就是随时你有机会就是造下地狱的这种的业，也有就是生乃至解脱的这种持续在善业当中乃至解脱的这种机缘也在此生当中。所以如果一个医生的话也一样，如果他对病人草菅人命的话，不顾病人的症状，没有关心而且乱治的话，那可能就是会堕入下三去。如果他爱心具足，想真正的要给别人带来健康，然后这以此这种为自己的这种目标的话，那可能他是投身善趣乃至于就是解脱的这个道路上面积累这种因。所以说国政也是一样，自己有些弄不好呢，可能就是不好的这种。所以过去是王族统治的这种社会，现在是精英统治的社会，或者是 某一部些部分的人，也是现在也有很多是这种贵族和，类似于就是所谓贵族也好，有钱人这种的社会上面，或者是知识精英这些上面都有关联的这些社会，所以他们呢，就是如果能够就是为民众，然后步入时善的正道当中，然后发放布施，个人就是自律，然后随喜他人，就是如果有这种富商啊，国家当中这样的话，就尽量按照法律的要求来对他们交税，这样就不要去伤害他们。所以观修慈悲的心，然后对于弱势呢都有照顾，不要去迫害他们，然后有政治政见，合理税收惩罚都是有，就是合理的公正公开的那种做法上面，不能黑箱操作，就是所以如果是有这种慈悲加上善巧方便的话，就是就没有罪过，一切都成善。倘若积累后善根后寻求无上菩提果，这是不是我读到刚才到这就读了，不为一切世间归，不越殊胜之正道，如法善护诸众生，具有威力成二力，一切故是故一切大菩萨，现见亦现君主立众相，君主当敬父母亲、沙门以及婆罗门、沙门及婆罗门等，供养三宝，以方便遣除今生来世苦，去入诸生，令诸众生去皆去入生生世世享安乐。诸多方便轨道中，当知此人即法王。所以说，这间世间人归，还有就是就是做世间的这些行为和规矩，以及世间的管理，这些时候呢，就是不要颠倒这种的正道，就是不越这种出世的，不与出世有矛盾的方向去，相反的方向去做，而是像不违越这种的正道或者是解脱道的方向上面结合这种世俗的人规。如果是没有殊胜的这种的法道的上面的引领的话，世间人规为主，然后出世间法规为这个就是其次，或者个人的修行上面就是应该就是说世间人规为主，不是出世间法规，就是解脱道修行的人的话，以解脱道的这种的教戒为主，尽量去是来世就是引导世俗的这种的世间人规。那如果一个很复杂的一个社会里面来讲，不是同样的信仰，有很多不一样的没有信仰的人，不同宗教，这样的话呢，就世间人规当中不违越这种殊胜正道，大家都能够很多真谛都是很多人能够认同以及能够尊重的。所以这样子的情况下呢，就是世间的人规，因为就是不同信仰的人，每一个社区都有可能有很多种的信仰的人，那这样子就是你世俗不违越世间的人规，也不违越这种这两种的结合的这种的道，那没有出世间的法规的这些上面大家信仰不一样这样子的话，就是每个人可以就是诚信自己的这种传统和信仰，而且去尊重其他的不同的信仰，就是这种不越这种殊胜，而不会去反对或者是去相互施暴力这些。像这样如法去护持众生的时候呢，就是具有威力成二力。所以如果对你来讲这个宗教这种的信仰是唯一的真谛真理的话，对其他的整个一个社会来讲的话，就是有很多种的真理，我们需要接受这种的就可以，就是对他们而言，并不是说对你来讲有很多真理这意思。就是法道，是佛法当中讲到的这种，就是尊重其他人的信仰，懂得然后借就是好好的去修持自己的这种的法修行法门。所以说众生呢，就是能够像国王啊这些，有时候有很大的这种权势，有很大的这些机缘去服务众生，所以有 不是很多大菩萨呢也会视线为这个君主的像来利益众生，就是过去有很多的时候，这个是观世音菩萨的化现，那是观世菩萨化现，这种的也比较多的。君主当了以后，如果他在这些不尊重自己的老百姓，也伤害甚至不恭敬自己的父母，杀害迫害出家人以及这种有知识学问的修行人，贵族婆罗门，这种在印度是婆罗门嘛，婆罗门就是这种精神信仰层次的这种工作者吧，有些是种姓上面的差别，但是这样子如果他去迫害这些伤害这些，这样的话估计他也不是大菩萨的像，是吧？所以供养三宝一方便，所以说现在就是供养三宝的话，先没事先放在一边，是吧？只要不迫害为主，这样的。但是意思说，当然有一些过去的这种君王啊，这些都靠，其实很多印度比如说佛法最兴盛的时候就阿育王时代，阿育王的时代就是靠王他的力量来，就是把甚至把佛陀的各个圣地12个这些主要的圣迹都是他找出来的。之前那时候有一点淡漠了，其实佛教社会在印度因为是多种信仰很多的社会，他就阿育王的是住啊那些来确定那些地方就是佛陀的圣迹，这样因为那时候时间毕竟不是那么长嘛，才几代人。然后就是藏地发展的最好的佛教的时候，就是像那个赤松德赞、赤热巴坚这个年代，因为他们都很就是信仰佛法，以及有巨大的这种因缘去，就是怎么讲呢，倾全力去护持和发扬光大的佛法，就大量的翻译啊、引请各种大医师、大班智达这些。所以就是各个地方都是类似的，所以能够遣诸精神来世苦。所以说令众生呢就是去入安乐身，乃至于就是去入这种生生世世的安乐当中，建立创造这种善业。就是说我们过去时候讲法王的时候，好像并不是指的是那种的出家的修行人叫法王，过去是君王，主要既是国王也是就是护法的这种的国王，他自己也信仰他也修持那种的，就是以前就是法王。所以我们说法王的时候常常想到的第一个就是阿育王，然后又想到赤松德赞、法王这样讲。过去的时候不叫秋节，叫秋节就是那种另外的那种现在讲的这种的就是我们说大慈法王、大宝法王这些过去内地的就是一些称号嘛，那时候叫就是秋节，然后跟秋节这个王不一样的。所以不论如何，就是我们就是差不多完成了这么一个品，然后赐福以得一切智，摧伏一切过患敌，生老病死有波涛，愿度有海诸有情。扎西德了，现在刚好时间。